年轻人火热的心，跟上年纪的不一样。你别看唐才堂三十挂零了，仍然是小孩子气，大伙老抱在一起满楼乱滚，连锤带打，这是亲热的表示。罗英拉着他们手就问，来讲一讲你们在日本的所见所闻，都把我们想死了。哈哈哈哈，哎，小孩没娘说起了话长，咱们边吃边谈。今天我做东起客，就在这小楼上一醉方休。唐才堂花的钱让伙计跑道，又买了很多吃喝，小哥几个团团围坐，是边吃喝边谈。唐才堂就把这次赴日的情况详细了一宗宗一件件都跟他们讲了，有遗漏之处林圭在旁边做补充。哎呦，把若英、邓继阳、秦鼎一这些人羡慕的眼睛都清直了，还不断的提出问题，唐才堂一一做了解答。讲到后来，唐才堂往外头看了一眼，蔡锷明白，他正好把着楼梯口，蔡锷把窗户推下，往胡同看看，没人。摘耳朵听听楼下伙计离得挺远，他把门关上回来，没人说。唐才堂好没隐瞒，把这次回来的目的跟他们都讲了。呵，小哥几个一听眼睛都亮了，把酒杯端起来，来，为了迎接武装起义的胜利，干杯！都等待这一天呐、啊！等这杯酒干完了，邓继阳把唐才堂给抓住了。唐哥，你说吧，咱们用我干点什么？我早就急不可待了，抛头颅洒热血，在所不惜，暴打前蹄，有你兄弟我呢。哈哈，小兄弟，有你这活干，我们正愁人手不够呢，你说你们闲得住吗？那太好了，你说咱们叫我干什么？别着急，咱慢慢的商。罗英也提出来，说我也是急不可待啊，为了给七爷谭嗣同报仇，给六君子雪恨，您让我干什么都行。蔡锷也是这么表示的，唐台堂没有回答，他把脸转在秦鼎一身上。鼎一，你现在忙什么？我就等你们了，你把国内的情况跟我们介绍介绍。
哎，好。
哎，这秦鼎一这小伙长得还漂亮，另外也有才学，在这些人当中是最能干的一员。秦鼎一把这半年多来中国发生的事情全都报告给唐才堂和林圭，别的事儿咱们不说，在中国现在发生一件最大的事情，就是义和团运动。在山东、河北、京津两地，义和团是闹翻了天呐，到处设神坛，到处拜大师兄啊，说吃了福分能够刀枪不入，原来是反清灭洋，杀洋鬼子，烧教堂，现在又变成了扶清灭洋。听说慈禧太后对这帮人又憎恨，还想支持。如今在河北、山东两地闹的是人心惶惶，据说义和团的势力雄厚，足有上百万人，将来闹的哪一步很难猜测呀。另外各国受的威胁，据说他们在伦敦开了碰头会，各国发表声明，纷纷要派兵到中国镇压义和团，是真是假也难断定。提到长江以南的情况也是人心惶惶，有几位封疆大吏，什么刘坤一呀、张之洞啊、盛宣怀呀、这帮人主张是东南自治，哎，提什么的都有，比那阵还乱的多的多。嗯，唐才堂一听 跟自己掌握的材料差不多少。丁一，回来我正想找你，你来的正好，打算叫你办点事儿，你乐意？
行，什么事儿你吩咐吧。
明天你就起身，你到北京去一趟。
哎，干什么？
证实一下刚才你说的话是否正确，有没有水分，摸清了义和团究竟在干什么。另外我这有封信，你把它带到身上，你要找一找义和团的副首领叫朱红灯，如果找不着朱红灯，你就找本明和尚，据说他们俩是义和团的总头，把这封信亲手交给他们，我要等他答复。罗英一听就愣了，堂哥，咱们跟义和团还要联系，
那是干什么？
那帮人愚昧落后，搞迷信，你是整的那叫什么玩意儿，乌烟瘴气的，他能跟咱们同心同德吗？小兄弟你好糊涂，你看过中国的历史吗？中国在历史上像这种事披着宗教外衣进行革命活动者屡见不鲜呐、啊。远了不说，就说近了，太平天国的几位领导人何尝不是如此啊？难道说洪秀全、杨秀清等人不知道他们成立那个东西是迷信吗？为什么非要成立呢？因为拿它做个号召。多少年来我们中国人根深蒂固，有相当一部分人相信迷信，只有用这种方法才能把人心笼络在一起。但是你应当看到，义和团之所以发展到今天声势如此浩大，其中肯定有高人，像朱红灯、本明和尚绝非是平庸之辈。我们要发展武装暴动，正好要交这么个朋友，即使他拒绝与我们合作，他能在京城一带折腾起来，对我们也有好处。那这慈禧荣禄自顾不暇，正好便于我们在这搞武装暴动，你说呢？
也是这么回事。
罗英一看，完喽，自己从道理上、从各方面比唐太常差太多了，包括林圭在内，到了日本半年等回来，发现问题说的那些话比自己高的不是一点半点，看来就得学习哟，不学习就落后了。罗英脸一红，不言语了。秦景一心交给自己这么个光荣的使命，去见朱红灯和本明，慨然应允。唐太常屈起笔来写封信，写完了交给秦景一，从护书里一伸手，拿出几份会员登记卡，如果义和团同意的话，可以在上面登记。你就是国会的成员，自立军的骨干，将来我们列土分毛，共同治掌这个天下。把这些东西全交代完了，秦景一高兴的不得了。堂哥，你听我这喜信儿
不？
景一，你可记住啊，这可是掉脑袋的事儿。当然，革命者死无所畏惧，但是他耽误事儿了，千万这些东西不能落到官兵的手里，更不能叫他的耳目探知。如果让他掌握了咱们的情况，就不好办了。我知道，我知道。秦鼎一再三表示，让大伙放心，把这些东西保存好了。邓继阳和罗英这些人着急呀，堂哥，那鼎一有事可干了，我们干点什么？你们有的是活干，不过现在不着急。
那你得说说呀。
好吧，你们记住这句话没有？前仆后继，这话怎么讲？兄弟们，不久我们将要举行武装暴动，用武力夺取政权。慈禧荣禄的末日已经为期不远了，但是我们也应当看到事情是否一帆顺风。假如我们举事不成， 头一个掉脑袋的是我唐排长，我倒不怕死，我早把福生作为我的前车之鉴，作为我的师表，我死也要像他那样光荣，林龟也可能牺牲，秦地离也可能送命，有可能我们自立军的组织被人家破获，全都掉了脑袋，难道说我们叫他们一网打尽吗？难道说我们就后继无人吗？不，不能做这亏本的买卖，你们哥仨还年轻，你们应当做继承人，一旦我们发生了意外，你们隐蔽起来转入地下，一旦时机成熟，踏着我们的血迹，把我们的事业进行到底。这哥几个心里不乐意，但是没话反驳。唐才堂说的是义正辞严，条条是道啊。哥几个点了点头。唐才堂呢，一看小哥几个挺不痛快，就以老大哥的身份，老着他们有耐心地讲些道理，一直把他们哥仨讲乐了。正这时候，楼下喊：“唐飞燕，有客人！”唐才堂就一愣，抬头往窗户上一看，天已经黑了。上海又进入一个罪恶的夜晚，为了谨慎起见，唐太长让其他的人赶紧回避。咱们说我们这楼上四间房，让这小哥几个躲在里屋去了，外屋就留下林龟，为了以防万一，他们把抽屉拉开，砰，拽出一只勃朗宁小手枪，哗啦几声子弹，带到怀里。把护书啊、秘密文件呢，就把它锁起来，也都藏起来。这一收拾啊，就得个十分钟、八分钟的，啊，底下等不及了。就听底下吵吵，我说你等等行不行？一会儿唐大爷就下楼，汪汪汪！我心里头有事，我非见他不可，怎么等这么久？那你就等他下楼，汪汪汪！我自己上楼，噔噔噔！还不是一个人。唐太郎当时更害了怕，把他吓了一跳。边线的斗争相当复杂，随时随地都可能出现麻烦，所以唐太郎让别人全躲起来，把手里端着手枪把门开开。结果往楼下一看呢，哎呦，一场虚惊，来的人都是老熟人，没少的正是华侨领袖荣鸿，这老头拄着拐杖，健步如飞，神采奕奕。在他的身后跟着著名的大文学家、政治家严复，在严复的身后跟了一个人，唐太常没见过，由于离得远没看清楚。这个人挺高个个子，晃晃悠悠的，满脸大胡须，手里头也拿着罗汉竹的拐杖。唐太常知道凡是上这儿来的准没有外人，赶紧把手枪带起来，热情款待把这三位接到楼上。严福啊先说话了：“太常，听说你回国了，本应当早就来看你，因为上海滩上事情较忙，没能得暇，你得原谅哦。老前辈，你说的哪里话呀？我应当看您去，这不是吗？刚一下车，这人就接应不暇，甚至我连楼都没下过。彼此彼此，来。”我给你介绍个朋友，用手一指，那大个子就是那位满脸大胡子的人。这位认识吗？啊，不认识。这就是我们上海最著名的哥老会的领袖，龙头大爷辜鸿恩。唐才堂一听又惊又喜，他惊什么？要提起这个辜鸿恩，那还了得！ 在上海滩头跺一脚，地皮都颤三颤摇三摇。邵下广哥老贵的弟兄不下几十万了，你别看他不是官庙，只掌着生杀大权，在那个时代帮会的势力不可轻视，孙中山就看到了这一点。虽然说帮会有进步的一面，也有落后的一面，就要利用他进步这一面，能帮着做点工作呀。所以在唐才堂临归刚登船的时候，孙中山就叫陈少白给辜鸿恩发了急电，说我们有个同志叫唐才堂，虽然他不是兴中会的成员，但是是我们的好朋友，亲密的战友，他拿着我的书信回到上海了，希望你们对他要大力支持。辜鸿恩今天来就是这个目的，来接受任务。因为他不认得中文学社，找的荣鸿和严复这二老把他领来的。当然了，这一见面说了许多的客套话，众人分宾主落座，打听起在日本的事情。唐太堂简要的向三位做了介绍，话题一转，说的现实。唐太堂说，我这次归国的目的，第一要成立中国国会，第二要组织武装暴动，用武装来夺取政权。我是受孙中山先生和梁启超的委托办这件事儿的，那么就希望大家伸出手来，精诚团结，完成我们的事业。大家一致赞成，特别是这辜鸿恩把胸脯拍得啪啪之响啊，哈哈哈哈，没问题没问题，要在别的地方我姓辜的不敢说大话，要在那十里洋场的不夜城吧，我可不是吹呀，一呼百诺，没有不听咱们哥们的。这唐台长一听这话呀，有点胖耳朵，这不像什么进步的语言。但又一想，他是帮会的首领，无拘无束，平日也很少学习，难免说出这种粗糙的话，也就不宅怪他了。但是他说的也不假，你要在上海起事，就得依靠这种人，你依靠严复能行吗？依靠荣鸿能行吗？不行。唐太堂对他鼓励了几句，一回手把皮包拿过来，在里边一伸手，拿出几份机密文件，每人发放了一份，最后还拿出一沓子来，入会申请书，就是入中国国会的申请书，给他们三位每人一份，说你们按照表格签上，余额你们拿去，认为着谁可以发展，就让他们签表，这些事情你们三位就办了，凡是签表经过咱们允许者，就是中国国会的会员。说了半天，这个中国国会是什么呢？也是个先进组织，利用国会这个名义把人团结在一起，人多力量大嘛，你没有人你搞什么武装暴动啊，你搞什么革命啊，什么也谈不到。这三位把这申请书全保存起来，又谈了谈上海的事情，荣鸿就一皱眉呀，太长，咱们分手半年，上海滩发生的变化，如今的斗争相当复杂，虽然说我们在租界地里头比较平安，但是清政府 跟租界地高大连环，时时刻刻注视着咱们这种人呢。如果我们有失检点，被他们抓住，是毒死无疑。太长，你可千万留神注意。老前辈，您放心吧，我已经做好了这方面的准备。
哎，好、
哦，一般的事情早出晚归，尽量叫别人去做，以免得我们担心。多谢老前辈的关照。说到这，他们又闲谈了几句，又话入正题，决定六月三日在上海的渭存园举行国会成立典礼。这件事情决定以后，三位起身告辞，因为这个玩意儿不那么简单，三言两语就成立这么个大会啊，还得先发展人，还有许多筹备工作需要做，全依靠这仨人了。咱们简短结束，六月三日这天到了，就在渭存园召开了国会成立大会。来的人不多，数了数274名。别看人不多，那都是上海滩上的名人啊，文学界、艺术界、政治界、武术界、帮会里边的头面人物全参加了，都属于国会会员。唐才昌亲自讲的话，代表孙中山先生，代表梁启超、康有为向大家问候。会散了以后举行了会餐，到了12点这会才散。唐才昌回转寓所，这天晚上说什么他也睡不着觉，为什么高兴呢？这就叫人得喜事精神爽。从日本回到上海，哎，没几天的功夫办成这么一件大事，他能不高兴吗？当日晚间就给孙中山、梁启超排了几遍，报告了这块的情况。可这个国会成立的日子不多，突然事情发生变化了。满清政府的上海道台姓沈，闻着这个方案，勾结日本巡抚要捉拿唐太长。最近几天这租界地空气也十分紧张，有很多不三不四的人腰里揣着手枪在东门学社附近出现，这才惹出一场大祸。